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姐妹好，我们在这里欢迎大家在这么忙的星期一晚上能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网络上来一起聚会，也求主赐到平安。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Vivian 刘。在小人物大故事从一开始的筹备阶段呢，我跟丽霞就是密切的在同工。那谢谢丽霞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来主持今天的访谈。那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是裴师母，等一下我会介绍他。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请淑娟姐妹帮我们做今天的开始的祷告。
好的，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祷告。
好，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主要谢谢你让裴师母今天可以排除万难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里面。主啊，请求你更多的圣灵来高抹裴师母，让师母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他与多发性骨髓的战斗，他的博学和爱主的心，主啊，他从幽谷走向青草地的故事，主啊，能够借着他的见证来感动更多的人。我们就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阿们。在今年的9月份呢，角声活动中心有一个癌友的聚会，那丽霞姐妹呢固定都有参加这个聚会，叫绿洲团契。她听到了裴师母的这么有力的分享跟见证，她觉得我们把这个裴师母在经历这个主的这个见证呢带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样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大家。所以呢，谢谢丽霞邀请裴师母，那我们也在这里欢迎裴师母来到我们当中，请师母跟我们说一声嗨。
嗨，大家好。
大家好， OK， 好，师母 好。介绍一下裴师母。裴师母呢是在1970年高中的团契的时候认识主，在当年份1970年的10月份受洗。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年份，1970年，因为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到。那高中完之后在台大就读外文系，毕业之后呢曾经在主灵万邦基督教的广播节目主持过晚岛还有圣月天地这两个广播节目。两年之后他来到美国，在美兰浸信会研读。那在81年呢获得宗教教育硕士，也在学的期间认识裴牧师。所以毕业之后夫妇两个人，裴牧师跟裴师母一起在教会侍奉，目前是应该在中加州的一个教会做服事。好，那我们把我们很高兴裴师母来到我们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讲题呢是从幽谷走向青草地。在我把时间交给师母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师母口中的幽谷是什么样的幽谷。这个幽谷呢是在10年前2010年的时候师母在10月份去到中国旅游，回来之后呢一两个月，在12月份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多发性骨髓癌。那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呢是血液癌症中的一种，除了白血病还有这个淋巴肿瘤之外，多发性骨髓癌也是其中的一种。 那当时发现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已经是情况是比较属于末期。当然这个对师母来讲是一个惊吓，也是一个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那我们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心情上有什么样的转变，他如何从恐惧中慢慢的来亲近主，来依靠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裴师母。
好，谢谢丽霞的谢谢 Vivian 的介绍哈，也谢谢丽霞的邀请，让我在小人物大故事上面与大家见面，来讲讲我的故事。我是在2011年10月份刚刚 Vivian 提到哈，去中国旅游回来之后呢，发现得了这个病症。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呢，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水分喝得很少，在那时候晚上睡觉就发现自己的嘴巴非常非常的干燥，然后我的尿液当中有许多的泡沫。在回程中搭飞机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脚重得非常的厉害，甚至我穿的球鞋我都塞不进去哈。结果到了家之后大概四天，血压开始飙高到225 over 115，高血压飙高到225，低血压是115，非常奇怪。后来在两周之内呢，进出Arcadia 的医美医院四次，然后在最后一次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好，我们从你的验尿验血当中找不出到底是什么症状，我们需要把你送到肾脏科医生那边去做一个检查。所以肾脏医师给我做了这个穿刺哈，就是活检，他说你有所谓的清链蛋白细胞储存的疾病，我必须送你到另外一个血液肿瘤科那边去做一个检查。所以当他送我去那边的时候，我看这个医生的门口挂着太平洋癌症治疗中心，我才心里一惊，哎，怎么会把我
送到
一个癌症治疗中心来检查，我那时候糊里糊涂的。结果医生就给我做这个骨髓穿刺，然后在12月底报告回来，就说你得了所谓的多发性骨髓癌，一个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病症。那时候我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纳闷，更是相当的迷惘，也相当的惶恐哈。因为癌症在我们的耳朵里听起来都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而我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癌症的病史。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医生给我讲解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太懂，结果他说你要马上开始治疗。所以那个时候的一月，2011年的一月份第一个礼拜一，就是1月2号，我记得那个时候1月1号是礼拜天，然后1月2号就在医生的诊所开始进行化疗了呀，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初被发现有这个病症，非常非常的吃惊，非常的迷惘，也非常的害怕。
对，你可以想象哦，就是在被诊断出来的那个时间点是在圣诞节，那马上又是新年，在这个好像大家是在一种很欢愉的这种氛围当中，你收到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大的惊吓，并且是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担心的一个消息，让你觉得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样来克服这些恐惧跟走出这个阴影啊。那我记得在你的书中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12月份呢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医生宣布说你的肾脏功能只剩下 22% 的功能，也就是说低于四分之一。那你当下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而且呢是一个很强有力的祷告，就是你祈求上帝呢限制你受伤的程度。你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你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哪一些章节哪一些事来鼓励你能做这样子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宣告。
好的，当我听到医生的诊断之后呢，我立刻就想起圣经上好这个撒旦去试探约伯的时候，那他在天上跟上帝争辩他说约伯不会背叛，因为你一直这么照顾他，一直对他这么好，好给他有丰富的资产，又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上帝说好，你可以去我让你去试探他，但是你不可以夺取他的性命。那撒旦挑战上帝说，你不是用你的篱笆护卫着他吗？ 对不对？所以他不受这些灾害吗？所以他这么敬畏你啊，他这么崇拜你啊。那他这一句话呢，就被我用来我的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上帝，求你用你护卫的篱笆圈住我，不要让我的病症有到一个更坏的地步。所以就根据撒旦对约伯的挑战，对上帝的挑战，我用那一句话拿来变成我的祷告。所以后来经过了许多的检查呢，医生给我照我的骨头哈，测验我的心脏，测验我的肺脏，就发现我的问题集中在我的肾脏。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我就需要只要针对我肾脏的这个问题来治疗就好了，其他的就不用担心。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祷告。
对，感谢主。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是在介绍裴师母的信主的过程呢，我提到一个特别的年份，就是1970年。那师母被诊断出有多发性骨髓癌呢，是在2010年，这也就是你信主之后的40个年。你知道我们当基督徒当久了，就会有一个我们讲说lukewarm water， 就是说你就像一个不温不热的水，你没有当时刚信主的那个狂热，但是你也没有就是说哦远离主，但是有一些热度就减少了。那所以呢，在书中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裴师母呢在1月份呢开始接受化疗的时候，其实也是给裴师母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裴师母可以 revisit 这个跟神的关系。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师母是可不可以在这个就是你跟神重新恢复这个关系跟亲近神，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尤其是在你有病痛的时候？
是，我是1970年10月份受洗的，所以到了2010年的10月份，刚好是我信主40年。但是我对自己2010年那个时候的属灵的生命的评价呢，是非常的负面的哈。因为我做了很多服事的工作，但是呢，我一直对自己生命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可见的成长，有没有更像主耶稣这件事情呢，我对自己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然后我又想说，跟随了主40年哈，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呢？我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就是在服事不停的做，然后生命在那边就是按照我这样的一个生命哈，一直去服事，然后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改变的迹象，我对自己这个灵性生命继续成长的前瞻呢，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盼望。我觉得可能我就是不断在重复的演着我目前生命的状态。所以那时候跟随主好没有乐趣，也没有什么新的期盼，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夕阳西下的这个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比哈，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如今来到了约旦河哈，是不是他们愿意跟随约书亚踏进这个约旦河水，进到迦南地去继续征战，继续得地为业呢？那时候我把自己比喻成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想我是不是要继续跟随下去呢？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挣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已经快死掉了，那个属灵的生命好像就是没有那个气息在那里，所以我非常非常纠结，非常挣扎。即使在我面临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哈，我还是非常挣扎，到底要不要继续跟随神？好，那后来好，有一个念头忽然转变了哈，我就是读到了一个103篇，因为当我生病的时候呢，我会翻开我熟悉的诗篇来读。我就读到了我翻开103篇，你就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说，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当我读到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的时候哈，哎，我忽然这个念头一转耶。你说哈，我对我第40年属灵的生活的评价这么的低，但在我过去40年中呢，从我高中信主到上大学，到毕业后出来服侍，然后到美国来念神学院，然后在神学院遇到我未来的丈夫， 然后两个人一起服侍，我们又生了孩子，又成立了家，哈，在过去40年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也都是上帝的供应，还有上帝的带领。好，所以当我回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我对第40年的评价是我自己的短视了，我没有看到在这40年中，已经忘却了在40年中神所有的恩典。所以当我读到103篇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的时候，我这个意志上，我那个不愿意跟随的意志就被粉碎了。所以当我这个意志转变的时候呢，我的念头也开始转，我就跟神说我愿意继续跟随你。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踏下这个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区继续跟随。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我觉得好，那个时候我的病情呢，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所以我不抓住上帝。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也是上帝也不放过我啊，他不放过我是出于他的美好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如果真的没有他的话，我的肉体、我的灵性都不可能继续好好的活下去。是啊，所以出于我的窘迫，也出于神的不放手。我继续跟随下去，所以这个意念的转变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是我整个病情转变一个起初的转折点哈。因为我在他的前面悔改我这个刚硬的心，好，开始变得柔软之后呢，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之后呢，我马上继续读103篇，就发觉神很快就赦免了我哈，因为耶和华不长久发怒哈，有丰盛的慈爱哈，然后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当我继续读103篇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立刻赦免了我，然后他里面又带了很多的应许，尤其是前面的第2、第3、第4、第5节。好，那个是后来我更明白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待会再跟你讲这个故事。所以在神面前悔改，打通这个跟他祷告交通的管道，我觉得是我慢慢从这个幽谷走向青草地的一个转折的关键。
是，我觉得我们人在顺境中的时候，常常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觉得总是哦，这应该是我当得的。那在困境中呢，我们反而是容易会去会抱怨或者会质疑，为什么神会这样对我，我做了这么多的服事，我这么忠心的跟随主。所以我们常常会忘了，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其实多出于我们知道的，我们想象的。那所以一切都把这些恩典都应该归给主。那我知道呢，在1月份开始做化疗的时候，师母一共经历过5次的化疗，每一次化疗的疗程是21天，大家可以做一下算数哈，就是100多天。所以呢，基本上是从1月份一开始过年，一直到3月份。那这个5次的化疗，我想带给师母的病痛跟挫折跟忧愁，都有不同的转变。那除了师母自己本身在病痛上，在身体上的软弱之外，我也想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家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支持你尤其是你是师母，我们想说师母不是一向都是大家的榜样吗？在教会有这么多的服事，结果师母得了这样的一个病，那而且要马上做紧急的化疗。那尤其是裴牧师又是在教会中服事牧会，那这么密集的 treatment 就是治疗，家人怎么陪你度过？
好的，那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对我非常非常好，特别是与我年纪比较相仿的弟兄姐妹哈，就是他们的关心非常非常的实际。那常常有姐妹来看我，然后因为我知道跟他们说我的肾脏现在的功能非常不好，我也只吃有机的食物，所以我列出我可以吃什么东西，然后医生也规定我不能吃太多的盐，好，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吃太多的盐，好，哪些东西我可以吃，那我希望你们要送东西给我的话，那就要送有机的东西，好，所以很多人都是照着这样做。 那我们教会有几个姐妹呢，是固定每个礼拜一、礼拜三或礼拜五给我送晚饭来。好，我先生不烧饭的，所以我先
生他负责讲道就好了。
他不烧饭我就没饭吃了，所以就很多，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力气，多半是躺在床上或者躺在沙发上。但是后来呢，教会也提出一个议案，就是说请人。教会会请一个人来帮助我烧饭。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教会是专门聘了我，请了一位姊妹到我家来帮我烧饭，这是我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在饭食上我就是没有问题了。好，那另外我先生因为还要上班的缘故，有时候他可以带我去医疗诊所做化疗，但有的时候他实在是没有时间，我也想让他稍微抽空休息一下，所以教会有姐妹会从我家带我到医生诊所陪我去做完化疗，然后送我回来。好，所以这个看病的问题，好，这个车程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另外我家有些院子，那是春天来了，好多杂草都生出来了。那教会英文堂的年轻人就问说，我们能替你做什么？我就说，哎呀，你们到我家来帮我拔拔草吧。啊，他们有些这个青年牧师带下来帮我拔草哈。是很实际的帮助呀，然后很多很多朋友开始替我祷告，因为我教会有弟兄姐妹，不管是中文堂的或是英文堂的。那我在正道福音神学院也修过教牧博士班的课，所以院长啊、教授啊，很多学生都认识我，所以他们也把我放在他们礼拜四进食祷告的这个名单上面。然后我先生因为是牧师，参加了这个洛杉矶大洛杉矶这个教牧同工联会，所以我的名字也上了教牧同工联会代祷性的名单上，所以他们也替我祷告。然后我在那个阿提利亚，那时候是培成国语浸信会，好，那培成国语浸信会是整个浸信会的一员，所以浸信会的牧师们也替我祷告，好，教会也替我祷告，所以我获得了很多人的代祷。好，然后我有些朋友也是常常在 email 上送我一些圣经的金句来鼓励我呀。所以暂时我的车子哈，这个行走十一，还有我的这个住的哈，拔草十一住行各方面都有人。所以我是觉得说哈，生病人是很辛苦，但这个时候你的社交网络啊，你的这个有能够帮助你切实帮助你关心你的人呢，在你的身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我跟我先生的话，我会累，会累死的。好，所以特别是患癌症的人呢，经历了很多这种身体起起伏伏的状况，很需要帮忙。那就是他们愿意让人家帮忙，这是最好的事情哈。有些人不太愿意让别人帮忙，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或什么的，但是确实是需要帮忙。那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也会为我做奉献，啊，做这个金钱的奉献来补足我一些的开支，所以这些帮助啊，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实际，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当初我生病的时候呢，我把我这个四十年信仰的根基全部拿出来了哈，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
真的不致缺乏。
对对对，啊，耶和华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不可能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怎么样丢下我不管啊，是不是？好，好，耶稣呢，我又是耶稣的，耶稣是我的新郎，我是他的心腹，教会是他的心腹，他一定会保养顾惜我的身体啊，这也是圣经的话哈，以弗所说的话。然后耶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他是教会头，我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一定会发号施令，差遣人来帮助我。所以这许多哈，我对圣经的认识哈，跟上帝的关系呢，都被在这个特别需要的一个关头啊，被我给用上了。
是，
所以生病是一个很好经历神的一个时候。
是呀呀。Yeah. Yeah. 我们提到了就是刚刚1970年这个数目字哈，那另外呢，你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给你的支持，给你的鼓励，甚至你的家务啊、除草啊，他们都可以帮你做。那我突然想到书中有提过，但这个没有在我们准备之中，但是我想也许师母我们时间应该够，就也可以稍微分享，因为有很多很奇妙的巧合，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 爱心奉献上也做了一些捐款。那我记得在你的书中好像在最后的地方有提到这个捐款的数目字，我就先卖个关子让师母自己说好了。
啊，就是最后我在2011年要交这个要开始报这个所得税的时候呢，我就算了一下哈，因为别人对我的奉献我都特别有记录，以后要对他们存感谢的心，我就发觉哈，我所收到的这些爱心的奉献跟我当时支出几乎相等，就是医疗期间所有的这个看诊哈，购买药物，还有所有的诊断哈，这些全部加起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假如说我生病，这是上帝给我一堂功课的话呢，上帝也帮我付了学费了，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数目字就是很接近，就是神。供给我们需要的不多不少，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才从这个巧合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神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的，是吧？
嗯，对。
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呢在化疗的时间是从1月份到3月份，那我们特别在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师母家有一个喜事，就是他的女儿在3月份也结婚。那在这段期间呢裴牧师当然也在祷告上面跟在精神上面的支持给裴师母，都是同心一起祷告，把这所有的病痛患难都交给神。那裴师母在书中有提到，他说他看不大出裴牧师在情绪上就是有什么样太大的起伏，就是男生可能通常都不是有太大的起伏，但是呢有一个时间点他说裴牧师哭了就流下眼泪。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中国人讲说男人的眼泪不轻弹，是吧？对。但是呢我想在把所有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仰赖神的时候，到最后在三月份的一个时间点裴牧师哭了，我们请师母跟我们揭晓为什么裴牧师哭了。
好，我先生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平和的那种个性，稳定平和的那种个性，好，就是他的情感他不会说一些情感的字眼来描述他自己的感受。就像最近2014年到2015年就他从教会退休那一年之间，他的右眼开过4次刀。哇，有一次他开刀我看他这个眼睛血肉模糊，看得好可怕，他自己觉得好可怕。但是我不晓得他心里怎么想，有一天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感觉怎么样，他说 I feel miserable, 他感觉好很不好，很不好。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多么的难受，好，我很难受，我才知道他多么难受。我不问他，他不会讲的。那在我1月到3月做这个无期的化疗期间呢，他总是陪伴我，甚至在我一开始诊疗时候呢，他写给我一封信，好，很可惜那封信我没有留下来。他那封基本的大意是说，好，我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人，我不会讲一些好听的话来安慰你，但是我会切切实实的帮助你，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他那封信给我这样的一个承诺，好，所以在1月到3月之间他就是很切切实实的可以帮助我的地方他就帮助我，但他不露出他的那种情绪。但是外面能看到他，我的朋友看到他都觉得屏幕是整个人崩在那里，一点表情都没有。然后对他跟我说，好，他说上帝给我心里有力量，他说 I have inner strength， 上帝给我内在有力量，啊，但是我呢是内在没有力量，我必须不断的祷告才有力量。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我想是很好，所以他说他内在有力量。就到三月底，好，医生再做一次骨髓穿刺，好，测验的时候呢就说我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追踪不到了。所以那天呢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做完了无期化疗的时候听到消息我们非常高兴，好，就跑到那个CPK Arcadia 那个 mall 的 CPK 去吃饭，对，就是加州的比萨餐厅去吃饭，那是我们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很喜欢吃他们的披萨和他们的沙拉。结果一卸饭祷告， 哇，他的整个眼睛这个泪水哈，就绷不住了，就哭了。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感觉到说，在我治疗这个三个月期间哈，他的压力一定很大，好，那心里这种不安感也一定有，然后他要继续承受着我的治疗不太明确的后果，所以一旦听到这个好消的时候呢，他忍不住就哭出来了。那我觉得在他这个眼泪当中好，包含了他的这种释放，好，包含了他的这种减压，好，还包含他的对神的感恩，好，毕竟这三个月来这个大家的努力的祈祷哈，有一个很正面的结果，所以我也是对神充满了感恩，哎，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感恩呀。yeah, 所以他那天哭了，嗯，
在餐厅。我想是真的很对一个一般男性来讲，通常都是藏住他的感情上面的这个表现啊。那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对他来讲，就像裴师母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从神来的这个信心啊，因为不眠不休这样三个月下来。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是这么令人的雀跃，就是说没有找不到癌细胞。我想这个对你的全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下，这三月份呢，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让裴师母在经历这四五次的化疗里面呢，还有办法呢，能参加女儿的婚礼，因为这个婚礼总是一生一次。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这个照片。那我再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诊疗的过程呢，所以一月到三月，感谢主，三个月五次的化疗过了，也不再发现在骨髓里面有癌细胞。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因为要做骨髓移植。那从六月七月开始就要开始为这个做准备。骨髓移植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哦，你要做很多
事情。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移植。所以呢，这也是在裴师母家中呢，是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嗯，这中间呢，有一个12天的惊险起伏。我想可以请师母来告诉我们到底有多么的惊险。这十二天，
从
六月份开始。
那从三月底做完了五期的化疗 ，five cycles。五期的化疗之后呢，医生就极力的催促我说你一定要去做干细胞移植。那时候我心想说，哎，我现在不是癌细胞找不到了吗？干嘛还要做这个干细胞移植呢？所以我心里非常上下不定，也却步不前，因为不晓得干细胞移植会不会成功，也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受了这么多苦，还要再去受苦，有点害怕，不想要去哈。然后，但是后来医生说了一句话感动了我，他说哈，我会对我自己的亲人和我自己的家人跟你做同样一个建议，就说你这个前面的五期的化疗是一个 induction， 是一个初步的治疗，那做了干细胞移植之后呢，才是一个 consolidated， 才是一个比较整合的治疗。他说，对，所以他叫你一定要，他就是推荐我一定要去做。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但是后来有一次哈，很奇妙的，在我这个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哎。心里就有一句话说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的领受是哈，耶稣他不需要死，对不对？耶稣自己没有罪，他不需要走过死亡这一步，但是为了他所爱的这一群人呢，他为人人尝了这个死味。我说是不是神也要我去尝尝这个做干细胞移植的味道哈？说不定他要借着我这个过程做一些事情。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意念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就说好吧，我也去尝尝做干细胞的滋味，所以就去治病。那个时候我的肾功能哈还不是很好，那医院规定就是说要做这个干细胞移植呢，他要检查你的肺脏。你的呼吸是不是可以，你的心脏你的心跳是不是正常， 你的肾脏排毒的功能是不是也达到他们最低的标准啊？那肾脏正常的功能现在是 80% 以上，那个时候那个 clearance creatinine clearance 我只有35，那个时候验出来只有35刚刚达到他们的最低标准。好，还有你的年纪他们也要算，好，是适不适合这个。后来就是所有的检查，心脏啊、肺脏啊、骨头啊、肾脏啊，都可以达到他们的标准，所以他们才让我做。那在这个做干细胞移植之前有很多准备啦，就是最主要一个准备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干细胞被抽出来，好，存到这个冷冻室，然后他们可以打回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有抽到足够的干细胞。那医院跟我解释是平常要抽2次到10次才会抽够，要做一次干细胞。那那时候我的医生对我的要求是要抽800万个干细胞，那800万个干细胞可以做2次的移植，就是一次移植大概是400万左右。那那时候我身体状况不好，而且我体重非常轻，护士也跟我讲说，好，体重轻的人可能那个抽血的时候呢，那里面的张力会比较大，好，你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脸部麻痹啊，或是什么一些问题出来，然后要给自己打针。打那个增生白血球还有增生干细胞的这种针，好，所以他抽的时候可以抽到足够的分量。所以哎呀，我就开始又去打针，然后又给自己打针啊。那在这期间呢，又要做这个人工血管，叫做 Hickman。 这个血管很奇妙哈，这个医学发明真的是太进步。这个血管有两条线从你这个身体的血管出来，那一条线呢是可以打针进去，给你打针，给你打药的。另外一条线呢是可以抽血出来的，啊，叫 Hickman， 要装这个东西。就装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第一次装失败了，因为它那个血管装进去非常靠近我的那个血管的管壁啊，所以打针进得去，要抽血出来抽不出来，就好几次都没有办法。最后到快要去抽干细胞之前，抽干细胞是礼拜一。之前的礼拜五都还是这个情况，就那个医生那天护士就着急的还在给我做治疗，他说你赶快跟你的医生联络，好，现在血还抽不来，假如你要抽这个干细胞有问题那就不得了了，好，就没有办法做了。就他马上联络这个开刀的医生说礼拜六都排满了哈，你要他回去等看有没有人 cancel 这个开刀，才有机会进来，就要回家等。结果而且晚上12点后不能吃饭，就早上9点多起来，我肚子好饿哦，我就很想吃东西，我就打电话问护士说，哎，我可不可以吃东西啊？他说你再等一等，待一等哈，说不定有人会进来 cancel。 结果9点半这个护士就打电话来说，今天有一个人 cancel， 你10点钟叫到医院来。这里也非常奇妙哈，我有时候进急诊啊情况不对的时候，我都要赶到医院去。当初呢，我的这个血液肿瘤科医生给我两个选择，他说你去 UCLA， 这是我们的保险可以让你去的，或是去 City of Hope， 就是希望之神，这是另外一个选择。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 Temple City， 离 City of Hope 开车才15分钟，所以很快可以到 City of Hope。 假如我选 UCLA 的话，上了高速公路就找到停车场找停车，哇，那不需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们最初选的是 City of Hope，就方便了许许多多。所以他9点半打电话给我呢，我10点就到了医院，所以当天就帮我重新做了一条这个人工血管。那天下午就开始用，好，开始就打针，打这个化疗药，要把我里面的这个骨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全部杀死，很强烈的药。然后礼拜一就去抽。结果在这个2个礼拜预备期间呢，因为要给自己打针啊，有很多的反应，然后到后来我的这个心跳加速超过100，有时候到120，心里变得很虚弱，然后躺下来的时候背部非常的痛，那医生又给我吃药，所以这个反反复复好，来来回回好，结果呢，到后来去抽干细胞的时候呢，奇迹出现了。我的这个抽的第一天就抽到了410万个干细胞，好，第二天回去抽的时候抽了380几万个，全部加起来是810万个，所以抽2次就够了。
哇，感谢，
最低2次，抽2次就抽够了。 所以当我听到医院传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跟我先生都觉得，哎，这十二天惊险起伏的状况，这个细节哈都在书里面，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去读哈。
等一下有呀，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对，就是这个惊险起伏的十二天呢，到最后以反败为胜收场，所以我们对神都充满了感谢，就是好像这个暗中哈，暗中神在一路帮助我，虽然我的状况是这么的软弱。Yeah, 所以这些回忆哈，这些回忆跟这些记忆呢，都在我的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上帝哈，真的是做奇事的上帝，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啊，他的能力哈，他的帮助就这样的出现。呀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经历哈，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对，你看事隔十年，裴师母还是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时间点。对，我记得就是干细胞移植是在七月底左右完成的，是吧？
对。
那十月份的时候，其实在书中有提到，又面临了另外一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呢，是在你回诊之后，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做一个，在十月十三号吧，我记得你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开始服用口服的化疗药。那这个口服的化疗药的目的是要抑制或者是延缓这个癌细胞再度复发。那其中我记得裴师母有跟我提过，就是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呢，它是 treatable， 就是说你可以治疗，但是它是 it's not curable， 就是说你没办法治愈，就治疗跟治愈。那所以呢，即使它裴师母在经过这个干细胞移植之后，医生的建议还是要就是继续，就是让裴师母自己决定要不要服这个口服的化疗药来抑制这个癌细胞 coming back， 就是复发。那这个数据是这样讲的如果你服了这个口服的化疗药你大概有42个月的时间，就是平均42个月这个癌细胞才会再回来。如果你不服的话，大概是22个月，所以就是 less than 2 years， 就是比两年还少，或者是大概快4年的时间，就是2年跟4年。但是不是说你服了就不会回来了，就是你只是 delay 它，你只是延缓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们让师母来告诉我她当时的决定是什么。
这是一个也让我觉得很犹豫不定的决定哈，因为刚做完化疗又做完干细胞移植，我觉得我的身体很受累了，不想再吃化疗药。吃化疗药就是做 maintenance treatment， 就是维护我哈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好像自己有点半死不活的，因为我受化疗的这个折磨哈太厉害了。因为我第一期化疗之后，这个带状疱疹就爆发了。然后带状疱疹一直痛一直痛，其实到现在偶尔我太累的时候它都会再发作，这是神经抽痛，非常非常的痛。所以我不想再被这个化疗药物来折磨，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就是犹豫不定了。我也请我的先生跟我的这个女婿上网去查说到底要不要服这个 maintenance treatment， 就是维护的这个药物。那他们跟我讲查的结果说，既然说你不吃的话22个月这个病症会再回来，你吃的话42个月会再回来，这个根据一般的这个估计哈，哎呀你不要吃算了。他们就说你不要吃，我说好，不要吃。但是很奇妙的就是11月11号哈，我读到诗篇91篇，我们现在瘟疫的期间，大家常常传诗篇91篇，对不对？好，说白日这个瘟疫的箭怎么毒害不上你啊？那时候我读到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临近你。我读到千人跟万人，就想起在一月。我刚开始治疗时，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也是在西德后做这个研究工作的，她就传给我一份资料，就是我后来在西德后主治我的医生，他是这个干细胞移植的主治医生，特别做这方面研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在2010年写的。他那篇文章最后，他首先是要介绍西德后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过程以及他多么的成功 但是最后一段话他说，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规定，估计呢2010年美国会有20000个人获得这个多发性骨髓癌，其中10000人，其中50%的人会因这个疾病而死亡，多半是死亡于肾衰竭。我的问题就是肾脏不好，只有20%，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我的肾脏可以是只想预防我不到洗肾的地步，他并不预期我的肾脏会复原过来。对，我就想说，哎，20000人，50%不就是10000人吗？对不对？我就把这两个数字联想在一起了，所以诗篇九十一篇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在步步临近你。我就把这句话认定说是上帝给我的回应，啊，我不是那扑倒的万人当中的一人。
对，又是一个数目的巧合。
对，数目的巧合，就包括我40年生病、40年的恢复一样，还有其他的巧合。
书里面我发现很多数目上的巧合。
我就决定不吃化疗这个 maintenance treatment 的药，结果那是10月11号。但是这段期间呢，我到底要不要吃，我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替我祷告。我就很没想到，在这个需要决定的这前几天啊，神就把答案借着祷告告诉了我，借着圣经。所以祷告跟读经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亲近神就是这两个管道。好，从他的话语当中你看到神的引导，再从圣灵借着这个一个特别的这个亮光，这个启示，让你知道你该选择什么样的路来走。我就10月13号礼拜四跟医生说，我决定不吃这个 maintenance 的化疗药，好，要让我身体的免疫机制自己强壮起来，来抵抗我的疾病。结果礼拜五10月14号，我的女儿就打电话跟我说，妈咪 don't be shocked， 我妈妈你不要吃惊哦。我说你怀孕了。果不其然，她怀孕了。啊，这就应验了当初另外一节经文哈，他必看见后裔哈，神对我说的哈，我就觉得那句话应验了，
是呀，
所以真的是很奇妙了，
奇妙，真的是很奇妙，
对，这些事情就很深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知道神是这么的真实呀。
大家可以做一下算数哈，今年是2020年，那这是2011年，所以其实也就快10年了。就没有透过这个口服的这个抑制药呢，
是
裴师母能继续的服侍主，而且是状况一天好过一天啊。那我们在这边呢，差不多在10月的时候，大概裴师母就该做的全部都做了，该决定也都决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过程呢，治疗的过程跟治疗之后哈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照片。那我们请裴师母来跟我们分享哈。
这是我在做完第一期化疗，就是2011年的1月份之后呢，因为我的血管太细了哈，我水也喝得不够，医生觉得每次打化疗针从我的血管进去太难了，就要给我做一个 port。这个 port 呢，就像一个瓶盖型的这种东西呢，要装到你的皮肤的下面。跟血管接上，从这里直接打化疗药物进去，结果这个 port 没有做得很好，本来装进去的在一月份快要一月底的时候，但好记得好像是1月25号装进去的时候呢，护士跟我说3个礼拜就可以复原，这个伤口就会合起来，结果一直没有合起来，到5月份的时候呢，必须把它全部拆开，然后里面消毒，然后医生把这个伤口打开，让他自己去痊愈，才慢慢好起来。所以我这边留了一个很大的疤，好，这个地方，这就是当初做 port 没有做好，结果里面都化脓了呀。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3月份啊，呀，两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一个婚礼，还有在你的骨髓没有发现癌细胞。
有很有意思，就是哈，我大概治疗完的时候回到教会去，你看我这张，我穿旗袍是不是很好啊？身材很瘦，对不对？身材瘦穿旗袍看，但是我的脸很圆，因为我吃了一种类固醇的药哈，类固醇药，所以你看我的脸是圆圆的。那这个礼服呢是租来的，在那个 Temple City 那个 Las Tuna 这条街啊，有很多这个婚纱店，就我女儿带我进去的第一家。我试穿的第一件就是这一件，我就说就这件了。 Yeah.
看不出那时候在病痛中，yeah. 那裴牧师看起来精神也很好，yeah. 感谢主你能参加你女儿的婚礼，
yeah. 因为很好笑，就是有一次啊，就是我治疗完后有一次回教会，身体还是很瘦，有一个姐妹说九姐妹跟我说，哎呀，我好羡慕你现在的身材。我说，那你也去生个病吧。
这可以开玩笑讲，但是我们不愿意真的成真哦。OK， 啊，这个过程实在太辛苦了，嗯，
是太非常辛苦，对。
就是五月份母亲节，这时候已经化疗全部做完了，
在预备要做干细胞的期间，好做各样的一种检查。你看你们那荧幕的右边是我女儿跟我的女婿，他们看起来非常健康。我的现在中年，但是你看到我的头发是非常稀疏的，整个这个脸色啊、神情啊、身体看起来都是很不太好的状态。那左边是我儿子跟我的媳妇，对吧？
那这个是。
然后7月15号要进那个 CDHO 做干细胞移植，那进去之前呢，朋友到我家替我祷告，我打气哈，我一直很看重祷告，也很珍惜他们为我做的祷告。
是。
然后到医院哈，在医院躺了18天，一到医院，整个头发就把我剃光，把我剃光头发，然后开始就是。一进去马上给你吊点滴，给你很多的水分，然后给你打最强的化疗，再一次把你的这个癌细胞全部杀掉。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就做这种事情，好，礼拜天过了一天，礼拜一就把干细胞从那个 Hickman 从那个人工血管给打进去。
嗯，对啊。OK， 所以就是干细胞移植的那个手术是吧？
对，打进去之后呢，他就等你的白血球回升到正常的这个指数，才让你出院。那时候打这个化疗的时候，你的白血球是降到最低点，最低点，所以整个房间是隔离的病房，医生、护士、朋友进来都需要洗手、戴口罩、戴手套，
不能有任何感染，因为根本就是没有抵抗力的，因为你白血球过低嘛。
对，
要命你们。
很奇妙的就是说，在我住院期间呢，有一次一个护士进到我的房间，他说，他感觉说，哎，那你的房间怎么这么平安？我感觉你的房间有一个平安的这个气息在这里，呀，
属于我们
是
很好，对，好，这个刚刚我就是卖了一个关子哦，我一直穷追猛打的问裴师母说，有没有一些裴牧师写给师母的一些手稿啊、情书啊，尤其是这一段期间啊，打气这样，那有一份，可是师母找不到了，但是呢，师母想起来呢。师母的生日是在12月份，所以在2011年，就是整个治疗的手术都完了之后，那一年的12月份呢，的生日那一天，这个是裴牧师写给师母的一封信。你可以看看牧师写信是写给自己的太太是怎么写的。你可以看到我截取一段这样子而已哈，就是用打字的，然后有很多 scripture 上面的分享啊。师母有没有特别要分享的？
他里面就提了几大点吧。他说，他第一个说，我们已经学习到，有关于我们主上帝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
嗯，
对，要敬畏侍奉他，要更多的敬畏跟侍奉他，因为他在为我们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情。
是
啊，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他第二大就是你划线的，他说哈，我们学到要更多的
信靠。
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更多的信靠神，因为他的怜悯是无限的，然后他的信实也是不改变的。
是，
下面他说我们也学到好要对人更慷慨，因为上帝的慷慨呢涌流经过别人涌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更慷慨。
我们等一下呢，在会后呢，也许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多听问问看裴师母在翻译上面的恩赐哦。因为裴师母事实上在翻译上做过很多的服事，然后也有翻译过很多的福音书本哦。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提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个恢复整个过程之中，裴师母呢继续在教会服事，跟着裴牧师那。很快的，我们就这是2013年8月份啊，他出席朋友的婚礼。 可以看到师母完全精神非常的好，完全跟现在就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不会想到说在一两年前呢有这么大的一个病痛啊。
在这边我可以插一句话。
嗯。
你知道为什么我恢复的这么快吗？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哈，我在这边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在生病的时候呢，很多人寄给我很多饮食啊健康的一些资料哈，我就汇集了很多。那么我发觉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东西吃的不够营养，而且不够均衡，有些东西我从来不吃的。好，就表示虽然我不是一个挑食或是偏食的人呢，但是确实是有些东西我从来不吃。那这个就表示我的饮食不是够均衡，然后我自己也不太重视吃。但是在我读诗篇103篇的时候，那时候第五节哈，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说他用美物使你的口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那句话就是说，他用美物就是指 good things， 就是好的、优质的、有益的食物，使你的嘴知足。就是我们要吃这些好的、有益的、健康的、哈新鲜的食物，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就是我们的精力啊会恢复。所以在2012年，我在复原期间呢，我就学种菜。我在家里旁边的院子哈，就把一些玫瑰花拔掉了，移植到别的地方，然后用那块地来种菜。我就开始种菜，然后呢，我买了几个很重要的机器哈。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把很多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就表示它的营养是可以更均衡，而且吃得更快。
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你的分享。 对，因为在书上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分享。
有榨汁机哈，有这个果汁机哈，有豆浆机，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很多不同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同时做在，所以我觉得
搞定，
对，搞定。
好，那我们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请师母很快的介绍一下他在就是很多在之后的这几年的 Grandkids coming up like You have 4 or 5, right? 四个还是五个？
现在有五个孙儿女了，都是在2011年以后，2012年开始出生的。
Okay,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我读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的后半段哈，在做干细胞以前，那个经历也是非常奇妙。我就听到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当我女儿告诉我说我怀孕了之后，我就知道第一句话她必看见后应验了哈。所以接下来在2012年接二连三的，我的五个孙儿女就出生了哈。那最后一个是在2019年。那人就说在我的还没有看到孩子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当下看不到上帝在暗中的作为。所以我们
2019年就是这个抱着这个小 baby 是吧？
对，他是六月的，他是2019年6月11号生的。这是我女儿的四个。
OK， 对，
这是我女儿的四个。
好，然后这是儿子。
那这是我儿子的一个。
然后现在长大了是这样子。
他现在也，他是2014年8月4号生的，所以现在也6岁了。
那好，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呢，我在最后呢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在最后的结束分享呢，我觉得我们在病痛中我们都会向神祷告，要请神治cure 我们，治愈我们，但是呢当神治愈我们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神的面前来做服事的时候，我相信在心态上或者是在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服事的这个工作上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不同的，跟之前相比会有很大不同的想法。那我想请师母花一点时间哈，因为最后时间不太多，就是很简短的，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这个歌我们就先跳过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但是我想，就像那个牧师 Rick Warren 讲的哈，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目的，把我们放在地球上。所以呢，神治愈了我们，但是呢，在服事上面的道路上面。Annie 有没有，师母有没有什么特别在这一方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哈，到哪个地步哈？ 我们对他的信靠也会到哪一个地步。那在这个我生病期间的二月份呢，我读到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他讲我觉得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呢、啊、哎呀我非常的迷惘，不晓得我的生命成长的路到底怎么走。那我回想我自己在信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有两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学好。第一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没有继续在我的里面长大，是因为我的自我太强，我没有效法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没有把我的生命跟我的服事是否来平衡，我做的工作远远超过我自己生命成熟可以负担的，所以我会对自己不满意，也会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失望。其实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同时强调，就是你的服事不能脱离你生命的状况，但是我们的生命的状况一定要跟主耶稣来学习。好，那这个过程就是自我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我们对神认识到哪个地步，我们对他的信靠对他的侍奉又会到哪个地步。
是，好，我们在当中呢，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其实都有服事啊、哦。我觉得师母刚刚讲的这一点好，就值得我们再多深省哦，就是多想想哦，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在灵命上跟在服事上面平衡，而不是一味的做事，然后就忽略掉我们灵命上面跟神的关系啊、哦。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预告一下，下周10月26号呢星期一，我们会再度回到云端来在网络上聚会。那下个星期的主题是谁是老板，由孟苏伦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现在是9:03，我们请柯琪姐妹先帮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借由陪师母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在遭遇人生的苦难时，只要我们定睛仰望神，神必不遗弃我们，也教导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人的身体是神的殿，若不幸生病了，更要在病中亲近主，时常思念他的话语，以诗篇的话语解除心灵的孤单与寂寞。求神祝福陪师母与线上所有的朋友们，将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被转变成生命与赞美。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